现在石有信沾着哥的光，当了师长了，是教导师级师长。他给他哥出个主意，哥，我想起个人来，离着咱不远，有人姓孙呐、孙良成，孙将军。好、孙良成，我知道。孙良成啊，现在在河北是行营主任，国民政府的红人。咱们要委屈一点说呢，那还是咱的老前辈。我听说孙良成跟高树新关系不错呀。过去高树新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孙良成是连长，高树新是在孙良成一手栽培下才有的今天。咱能不能请请老孙头，让他出面给调情调情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？
对，对。
佘有三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，带着助理来见孙良成。这孙良成也是老国民党员了，老资格了。一看石有三主动登门来盛情款待，石有三是张口老前辈，闭嘴老领导，谁都爱听这个。老孙头挺乐，问石有三来有什么事儿。老前辈，哎呀，这有点事儿，我有求于您呐。树勋，您知道吧？高树勋的，我们俩是一个集团军的，但是我们俩水火不同炉，老闹别扭。我也不知我哪个地方得罪高树勋了。您说我们在一起，这玩意老扭头别棒的，是不是不合适？所以请您呢出面给调停调停。只要树勋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别跟我闹别扭就行。孙良成一听这是好事儿，心说我石有三从来没干过这事儿，这是太阳在西边出来的，主动要求跟下级搞好关系，所以孙良成很高兴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包到我身上。我呢，明天我就起身，我见见高树勋。那在我眼里是孩子，我说话他肯定能听。你们搞好上下级的关系，蒋主席也一定非常高兴，他也得大力支持，对不对呢？家不和外不顺，你家里搞不和，你在外边的事你怎么办？行，这是包到我身上。当然石有三也给他一笔巨款，这老头也无力不起早。简短解说，第二天到陈建楼见着高树勋，高树勋住着哪？就在这儿。一看老师来了，老前辈，高树勋热情款待。酒席宴前，高树勋一问：“您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？”树勋呐。哎，一则想你，再串出门看看你，另外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。我说你跟石有三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合的原因？ 你们两个人怎么老扭头别棒的呢？高树清一听这脸就沉起来了，一拍这桌子，把孙良成还吓了一跳。哎，树清你咋个老前辈，把这个事可杀不可留，你还用问吗？谁能跟他合得来？只要叫个人能不能跟石友三大交道，这怎么臭名昭著啊？丙方都臭八百里，朝秦暮楚，吃谁打谁，喝谁反谁，反复无常，是狼子野心的。我现在窝囊套了，我的新八军归他指挥，让他当我的上级，我一万二千个不服，我不服他，他什么能力？另外老前辈就跟您说，我是搞独立，我不听他，他要什么我都不给，他也挑我的理，我明白。他跟八路军打仗，我看哈哈笑，我坐观成败。我想利用八路军揍他，我出出气。孙良成一听，我说：“哎，书记嘛，书记，不对。看在党国的份上，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怨放在一边。”是石友三呐，有些事做的是过分。他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是一个集团军呐，这是南京政府委任下来的，蒋主席批准的。你要闹腾这太行，这要传到蒋主席耳朵里，对你能有好看法吗？咱这大面儿得过得去，这不你把这心里话都跟我说了吗？怎么办？谁让咱们认识多年了呢？迟早我想个办法打通关节，让你脱离石友三。听好了，你不瞅着别扭吗？离他远点。眼下还不行，眼下以大局为重了。啊，哎，不管你怎么不高兴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你们还是言归于好。另外，树心，我这跟你说，石友三跟谁说过小话？很少啊，他主动找上我了，他找我去了，主动提出来要跟你处好关系。作为一个长官能这么做也就算可以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嘛。说书记呢，你要能听我的话，是不是找个日子你俩见见面，咱摆一桌酒席宴前，你有哪些要求你也提一提。你俩一见面就完了呗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两头都看在我的份上，咱们搞好关系，精诚合作呀。树心哪能听我的不？他就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，高树心好长时间低头不语，最后表态了，好吧。老前辈，这是看在您的份上啊！要不是您，那谁来说也不好说。谁让您是我的老领导呢？但我有个条件，石友三你上我这儿来，我不能找他。他只要来了，就说明他承认错了，给我个脸。我那也见好就收，就这一个条件，您敢打保票吗？哎，行， 包到我身上，他不来也不行，我拽着他也得把他拽到这儿来。孙良成挺高兴，认为这个事办的功德圆满，领着卫兵回去之后马上通知了石友三。石友三屁颠屁颠的带着他兄弟石友信来见孙良成，一见面孙良成就说，友三啊，你托我办的事我给你办成了，你要多谢老前辈。树勋呢也是执行人，军人嘛，军人脾气都暴躁，但直肠子，有话都说出来了，反正心里什么都没有。另外呢，对你其实他也挺赞成。其实高树勋没说过这话，这就是中间人给活稀泥。孙良成就这么说，他对你呢也没什么坏看法，是吧？就是过去你们没在一块处过，冷不丁往一块一处啊，这样脾气秉性啊都不一样，就好像各走各的道，实质还不是一家人吗？啊，我有三呢，他就一个条件，你呢上他那去一趟，我陪着，好不好？我为人为得体，我给你们两个人呢找在一起，咱坐在桌子面上见见面，一见面一说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就算了，这个条件你不会反驳吧？
哎呀，我
石友三是最狡猾不过，听完了半天没表态。这兄弟石友信在旁边着急了，哥，老前辈等你回话呢，去一趟还能有什么事吗？
喂，
石友三点点头，那么老人家，我听说高树勋火性可得爆啊，我也不是好脾气，我真担心我们俩坐在一起言语不和，再动了五八超，对您面上是不好看。
不会不会不会，你要为这担心你趁那把心放下。高树勋他不懒，他不懒呢、啊、
那毕竟他当兵的时候我是连长，这么些年我是他的老领导老上级，我在那一坐他怎么敢这么干呢？
不会的。
不过有三呢，你要能让一步肯定不会变脸，我敢打保票。那老人家那就麻烦您了，你说咱哪天去？我看事不宜迟，明天咱就起身，我陪着你。
那好吧，一言为定。
那咱爷俩什么时候见面？早上七点我在这等你。就这么的，石友三领着他兄弟返回驻地。回去了，这石友三就不说话，石友信就问哥，你周这个眉头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？我说兄弟，你说这高树勋提出这个条件里头有没有套头？哥，您的意思是说高树勋没安好心
啊？
我担心的就是这样，我到他的营寨了，就到他那一亩三分地了，能不能发生意外？
哎哥，怎么能呢？这是
比方说，要没有老孙头咱哥俩去，这事儿保不齐，我可不敢说。 那块有长官去了，高子勋的疯了，他傻了，他敢了不敢？万无一失，是啊。要那么我就放心了，哥，咱实在不行怎么办？你带着呢骑兵营，你先行一步，我呢带着手枪旅，我给你保着镖，万无一失。借他高树勋个胆子，他敢把你怎么样？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。他高树勋他还没那胆子，一晚无话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天还不亮呢，石友三就起来了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带上枪盘撸子，标准的军人倍儿精神。外边马匹给他准备好了，石友进准备了一营警备队，警备队干嘛呢？保护石友三的，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。另外呢，告诉这个营长，你可不能离开我大哥一步啊，精神着点。如果我大哥能平安回来，你就算立了功了。是吧，长官放心，万无一失。他们这些人去见孙良诚，孙良诚一看还乐了。刘三呐，干嘛呀，兴师动众的带这么多人，这打仗去？不是那么回事，这不要您吗？您老跟家咱们要带几个人叫人小看呢，这是起保护您的作用，是吗？好吧，孙良诚明白，石友三心里没底，带了点人，这个事儿也不奇怪，再带着吧。孙良诚呢，就带了四名贴身保镖，也骑上大马，起身到高树勋的营寨。九点刚过，他们就到。有人到里边这一送信儿，高树勋列队迎接。哎，礼貌甚恭啊！等排着队，那些大官全都跟着。等这一迎上来，孙良诚满意的点点头。有才怎么样？你看怎么样？你看我说没事吗？都接咱俩，加马吧，人家一接，两个人从马上跳起来。高树勋主动的过来，先跟孙良诚握了手，然后又来到石友三近前，啪，规规矩矩敬了个军礼，是下级见上级。哎呀，司令，这怎么说呢？有话咱屋里说吧。你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老实说，我不相信你能来。你真到我这儿，给我脸上贴了金了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哎呀，石友三一听这话，这心放下了。听说高树勋呐，你也就是背着我囊熊话吧你。你见着我面，你敢吗？你不敢。我是你的上级，我是你的长官。怎么样，别结巴了吧？这心里这么想的，表面不能带出来。所以石友三呢，也是眉开眼笑，两只手抓住高树勋的两只手。高军长，咱们老弟老兄的故事多年了，哥哥我有不对之处，怀望兄弟原谅。没事没事，在里边请。孙良诚说：“在里边。”张， 将他花车都占好了，军乐队还奏着军乐让进行园。到了里边一看呢，那高顺勋事先都准备好了，地上铺的大地毯，桌椅全挑摆开了，屋里是锃明刷亮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让孙良臣坐到主位。老前辈石友三坐到上吹手，高树勋坐到下吹手。等坐下之后，高树勋抬头一看，这院里的全是人了，自己的人不算，这石友三带了好几百人，再加上马匹。哎呀，高树勋就问我说，老秦妹，这院来这么多人，这屋也招待不下呀，哎，是不是能取到别的地方安排安排？我石司令，你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吧？
怎么能呢？
这是为了保护老前辈，我调了一营人，其实用不着，对不对呢？你们听着，听高军长的安排啊！高树勋乐乐呵呵到外头，冲着众人一拱手：“各位弟兄，欢迎欢迎啊！大家到我这来做客来了。”于团长叫。一个团长跑不过来，这个事儿交给你了。对来的客人，我们的朋友要盛情款待。
是。
于团长过来，各位给我请，给我请。迎战了大呀，把这些人领进去了，就留了几个人，大部分人全给领走了。石友三方要看了一眼呢，你看那些人都走了，连自己都算上来，这人也就不超过十个人了。哎呀，这高树勋要有点反常的举动，这不要命了吗？但又想不会，
见他个胆子才不敢。
石友三方
偷眼观瞧，
真是大吃